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那弟兄姊妹，我说这话意思是什么？当人家看见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，他的心里会受到感动。不是我们道理讲得好，而是表现得好，生活表现有真实主的爱，那就是能吸引人的地方。团契是一个表现基督徒彼此相爱的地方，也是借此能够吸引人来到主面前的地方。所以这里呢，一个具体的关怀啊，我们具体而为教会的关怀。那我特别要说的一件事情，刚才我提到1月6号开始要有训练啊，要有训练。你知道1月6号开始有一个大的改变，我们要全面开始主日学。我希望弟兄姊妹认真的报名，刚才我已经介绍了初信组啊，这个纪要真理组。我们的报名呢，是希望这礼拜能报名好。为什么？因为很多事情是配合的。我们需要知道每一班有多少人才可以决定哪个教室给你用，是吧？不然的话你个大教室人太多了也挤了。人不多，用大教室空荡荡也很难过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必须运作，请大家热烈的报名好吗？那同时配合的儿童服事，今天 Ruby 要我特别在这边 promote 儿童服事。为什么？因为儿童事工是整体的配合，团契的工作是整体的关怀，不是仅仅少数人，全面的关怀。我们说过一句话，希望你进到教会里面来，每一个人都有最好的关怀，从你进到教会到加入团契到你所有属灵的成长，都有人关心你，这是我们的目的，希望做到这样。没有一个人来到教会觉得冷冷的，没有人关心啊！如果几次下来没有人关心，他一定不会再来。三次两次之内发现人对他的关心，他自然有一种感应，觉得说这个地方我可以留下来。为什么？他们接纳我，接纳的内容，接纳的态度，接纳的方向，决定我们一个人肯不肯留在这里一起侍奉，一起成长。所以团契是非常重要的事情，而且团契就从人进门开始，第一步就开始了。你在这里跟他发生一种灵里面的交往。那儿童的工作帮助我们处理一件很大的问题。我心里面有一个非常难过的事情，各位不晓得，就是前几个礼拜有一个母亲带了儿子来聚会，他听到听得不错，儿子也在里面，因为他不愿意去不认识的地方跟着妈妈。等到吃饭的时候，我发现了问题。吃饭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，他跟我讲他的儿子吃不惯这个饭，结果他就走了。这个一走，他没有再回来聚会。弟兄姊妹们，很多时候小事不是我们特别留意的话，根本没有想到他的问题。弟兄姊妹们，但是儿童服事重要是什么？就是让所有来参加聚会的大人都没有后顾之忧，小孩就有很好的交通，很好的处理。啊，这里我没有办法把所有儿童服事内容告诉各位，但是 Ruby 给我一张他的计划，他就想到在第一个钟头的时候该做什么事情。9点半到9点40是大家陆陆续续来的时候啊，老师也把各种事情准备好了。9点40到10点是一个团体的儿童的敬拜，9点40到10点钟一共20分钟，然后10点钟到10点20是有一个讲故事的时间。当然孩子们不像我们这样听到，他需要用讲故事方法，他们用那个电子版的东西啊，叫做Elevate from Creative Pastors 啊，他这个东西是用放那个短片，很多 creative 的故事啊，用卡通的方式，很多时候来告诉孩子们。所以这个呢是10点到10点20分，一共20分钟，然后10点25到10点45是他们分小组的时候互动的时候啊，他们彼此分享。然后呢到12点到10点45到11点05分是当中的休息，他们有东西吃啊。然后从11点到05分到11点25分就有一种户内或者户外的活动，因为孩子们需要活动，如果没有活动他待不住 啊，大家教过孩子就知道，孩子要一定要动一动，你叫安静坐下，不可能的。他跑跑跑跑累了，坐下乖乖听你讲话啊。所以从11点30分到12点30是真正的正常的儿童的主日学时间。他们有各样主日学教材，里面有各种互动的情形，各种小组问答啊。这样一来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教会的儿童主日学开始会成型。如果弟兄姊妹都把孩子们带来，从9点半带来，我看了一看名单，差不多有30个孩子。如果你分成两段的话，每一段只有15个孩子，15个孩子分成3班，每一班只有5个人，很难教。但是如果大家都放在一起，有30个孩子，就会吸引更多小朋友来。小朋友来，父母亲也来，父母亲来了，孩子能交托，他也能安心的聚会。所以我们盼望这个儿童主日学的改进，是很多年轻的父母亲能够来参加主日学，而孩子们也真是，我在这边替 Ruby 做一点这个宣导的工作，宣传的工作，希望弟兄姊妹留心。如果你的朋友有孩子们，一样请他们来；如果他没有信主，请他参加初信班，都是可以的。我们有各样妥善的安排，让每一个人都各有所得，这是使全面的服侍。我们希望能做到这样情形。底下一段经文讲到喜乐是什么？保罗提到的喜乐，在2章17到18节。这段话呢，我再读一读啊。他说，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，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，并且你们众人一同喜乐，你们也要照样喜乐，并且与我一同喜乐。保罗在17到18节连讲3次喜乐。他前面讲的是什么呢？如果你记得第二章，腓立比书第二章讲什么？前面一段他讲到基督耶稣的降杯，他本与神同等，不与神同等为抢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其路奴仆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的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天上地下地底下无不屈膝，口称耶稣基督为主。这是耶稣基督的荣耀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底下就讲了，因为我们这样子看见耶稣基督的顺服，他因着耶稣基督顺服影响我们，改变我们，叫我们顺服，所以呢，我们就甘心乐意的在凡事上面战惊恐惧，做成得救的功夫。我记得我花了一点时间讲什么叫做成得救的功夫，就是在我们身上流露出救恩的样式来。所以这段经文叫保罗喜乐的，一连提3次喜乐的，是因着我们生命的改变。这个喜乐是因着生命的改变，不仅保罗喜乐，生命改变，腓立比教会自己也觉得喜乐。弟兄姊妹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假如有过了一段时间，你忽然发现或者听见别人称赞，哎，某某人你真的有大改变，信主又真的不一样了，你怎么感觉？你一定喜乐。保罗说，为此喜乐，为你们喜乐，你们与我一同喜乐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为着生命的见证或者生活的见证，我们要改造教会，不是改造，改进啊，教会个人属灵的品质。当我们生命改变，这个教会的品质就改变了。 Quality and quantity 啊，刚才我提到这本书，它特别主张品质的重要，而不光是人数的问题。那弟兄姊妹们，怎么叫品质改变呢？品质增加呢，就是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在灵里面生命的见证流露出来了。不管你得救多久，总是要叫生命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。保罗不是说吗？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。保罗不是这样讲的吗？叫我效法基督，叫我们能经历基督耶稣里一切的丰盛，因为救恩是我们活出来的。所以这里说，做出你们得救的功夫，活出你救恩的样式来。这里讲的情形，那么弟兄姊妹们跟我们有怎么样的影响呢？前面刚才我们讲关怀的时候，我忘记漏了讲，我提醒大家，2月份之后我们要具体的正式的关怀，正式探望，让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知道教会关心他。所以这个请你不要推辞，不要客气，若是教会打电话给你说是我们有一个团队想来看你，了解你在教会的情形，或者你有什么建议，万万你不要推辞，盼望这是你跟教会进入更深入一种契合，一种关系。所以这是团契所要给我做的工作，也能够借着这样探望，让我们真正知道弟兄姊妹属灵的光景难处如何，到底我们在生命中间有什么不同。我记得我在以前的 San Antonio 服侍的时候，有一次在一个弟兄姊妹家里，他们说，哎，我们有一对夫妇啊，常常吵架，好不好请他们到我家里来，你也来，我们见面谈谈啊。来了以后跟他们谈谈谈谈谈谈谈啊，把他们很多问题一些基本的原则，你知道吗？ 弟兄姊妹，尤其年轻弟兄姊妹一个最大的问题，基督徒也不例外，结了婚以后总想改变对方，总想改变对方。我说一想要改变对方，你所有一切的爱都不灵光了。千万不要去改变对方，若是他改变，是神改变他，不是你改变他。我到现在还要听见话，他不肯改变，那你肯不肯改变？改变那么容易吗？所以我把这个事情告诉那对夫妇以后，那对夫妇听见啊，现在我们知道，我们要接纳，不要去改变对方，对方自然会改变，还是想对方改变哈。结果他们走了以后，这个主人夫妇说：“牧师，你留下，我们要谈谈，我们也有问题。”他说：“我们也有问题。”我说：“真的吗？”他们说：“我们也是类似的问题。”他们开始把家里的事情讲给我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知道，很多时候在教会里这个面目，真正在家里面，你能不能活出见证，自己知道。有困难要找交通。我们希望因着神的话语改变我们，使我们每个生活都有见证，生命都有见证。这是我们愿意做的事情。所以主日学有一班叫做信仰与生活。你知道有一个神学家，荷兰的神学家，他的名字叫 Abraham Kuyper， 他做过荷兰的首相，但是他是一个神学家。他呢有一次在 Princeton 很出名的叫 Stone Lecture， 1898年，离现在一个多世纪了，讲了一篇信息，这个信息到现在回响还不断。因为那个时候最大的问题是讲到新派的信仰，所谓 modernism， 现代主义。他就讲到现代主义一定会影响 erode， 会把基督徒很多信仰的根基打破。怎么防御呢？他提出来的话，当然那时候他讲的 Calvinism， 但其实是应该 Reformation， 不光是指 Calvinism。他讲到一件事情，在他的 lecture 里面，六天的讲的东西里面呢，就提到了这些问题。他说所有一切的为什么叫他一个 system， 信仰的系统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全面的影响我们。他说 Calvinism 是个 system， 或者说改革中的信仰，根正教信仰是个 system， 为什么？他会影响我们的价值观，影响我们对金钱的看法，影响我们对世界的看法，影响我们宗教的看法，影响我们文化的层面，影响我们 art， 影响我们科学，全面的影响。所以它是一个生活的信仰的系统。弟兄姊妹们，我没有办法讲这些详细的东西，但是什么叫生活与信仰？信仰必须在你的生活里面，不然它就不是真正的信仰系统。那这堂课我们请平荣荣姊妹在带领，还有两位弟兄帮助他们。那当然他的课程到现在题目还没有完全定下来，他给我看了30几个题目，每一个题目都很好，每一个都是怎么样把我们信仰活在生活中间。这一组我鼓励那些愿意读圣经，但是发现我们的实行，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生活跟我们所读的圣经还不能完全调和，有这些困难的人，希望你去参加这组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所信的要跟我们的表现能够互相调和，不然对我们就没有益处。信仰与生活这一组就是为了这个需要，我们盼望能够往这个方向。圣经是要读的，但是圣经读的目的最后是需要你生命活出来。所以信仰与生活这一组是很重要一组。我盼望弟兄姊妹们自己选择，若是你这方面觉得是个弱点，或者说你这方面有一些经历愿意和人分享，都可以，你去参加这一组。我也相信在这组里面会有很多讨论的机会，因为这些问题都是普遍的，一方面是普遍，一方面是个人的，你不提出来可能没有人提出来，你一提出来大家都响应，我也有这些问题。这是应该，这一组应该是非常活泼的一组，信仰与生活。那这是我们盼望做到生命的进步，生命的见证，也是1月6号就开始了，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们及早报名。底下一组经文，第六段经文讲到喜乐，保罗是用在他们对于以巴弗提的接纳上面，这是在2章29节，他特别提到说28节，所以我也越发极助打发，就是以巴弗提，以打发他去，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，我也可以少些忧愁，故此你们要在主里面欢欢乐乐的接待他，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。那弟兄姊妹们，这里讲的以巴弗提，因为以巴弗提病了，他虽然在病中 啊，我不晓得哪个先发生，是先服侍保罗还是先病了啊？当然可能是先去服侍保罗，但是呢，他也许旅途劳顿病了，而且病得快要死了，保罗很忧伤。现在好起来了，他说打发他赶快回去见你们，叫你们能够喜乐。那弟兄姊妹，这里有一件非常重要的原则：接纳同工。接纳同工是保罗喜乐的原因。为什么要接纳同工呢？因为恩赐不同，因为个人的恩赐不同，功用不同，能够对教会的帮助不一样。那感谢主，明年开始，其实上个礼拜我们已经看见了，池牧师已经来了啊！你们一看他指挥就知道这个人是个行家啊！而且我最欢喜的跟他私下交通，知道他是一个属灵深度的人。我很感谢主，把他打发到我们教会做我的帮手，跟大家一起来配搭食父服侍啊！所以为着弟兄姊妹，我们接纳池牧师，我心里非常欢喜，表明说弟兄姊妹知道看待怎么样看待一个主的仆人啊！我们盼望他在这里半年中间能够有很好的表现。今天既然他不在这里啊，我盼望你们能把他留下来啊！这个不要给他知道啊！我。有录音没有关系，他不听没有关系，听了以后更加感激，我在背后讲的，我希望你们把他留下来。我再讲一遍，池牧师，我们希望把你留下来，不怕啊，他因为今天不在，我可以这样讲。感谢主，我们会从明年开始，在整个的敬拜侍奉上面有点改变，有一点进步啊。而且呢，不要等到礼拜天，礼拜六已经开始了，他要跟我们一个讲座，这个讲座一个 seminar， 早上十点到是十点是吧？十点到下午四点是吧？早上十点到下午四点啊。那他会讲的题目叫做敬拜的原委 ,the reason for worship, 原委就是原因了啊，原因。来龙去脉讲的比较多一点，为什么要这样敬拜，也可能会讲大家历史上面敬拜的严格啊，这些严格改革啊会讲。他会说有很多的音乐，但是他说呢，各位要小心，如果你没有兴趣的话呢，你在这边呢就左右为难，因为你也不能好好睡觉。当他讲话的时候，你睡觉的时候忽然放起音乐来你就醒了啊！但是呢，如果你是有兴趣的话，我相信你不会睡着，一定很有趣啊！我自己一定会来的啊！弟兄姊妹们，盼望你们来，这个是早晨十点到下午四点，而且呢，教会大方的很是吧？准备中饭是吧？啊，所以你要报名，要让杰米知道有多少人来，有没有限制？没有限制哈啊！中饭要预备的啊！当然我不晓得钱哪里来，没关系啊，一定有的啊！那五饼二鱼 ,OK, 杰米说五饼二鱼一定有的。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们报名有多少人可以准备多少饭吃，免得有些人来呢真的要五饼二鱼了哈，五饼二鱼人少的也是照样吃 ,OK? 好，这是我们讲到这个接纳同工的问题，讲到接纳同工让保罗喜乐。你看保罗这样一个有恩赐的人，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恩赐够。因为他说所有的恩赐即便有全部的恩赐，他仍然需要一个团队。保罗到处做工都是找到不一样人跟他配搭，个人的恩赐能够互补使教会的最大的益处，所以他有团队的观念。亚波罗栽种，我浇灌，神叫他生长，不是基法，不是亚波罗，不是保罗，我们算什么？我们都是把最好的拿出来，使神的儿女长进，使神的儿女能够得到最大益处，教会才会正常健康啊，这是保罗的态度。所以接纳同工团队的服侍对保罗来讲非常重要，也是他喜乐的原因。我相信我们也懂得这个道理，所以我看见弟兄姊妹们接纳池牧师，我就心里很欢喜。我相信教会一定会大得益处啊，使我们在敬拜上面能够更上层楼。那第七处提到的经文在第三章第一节，保罗在这边写说，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，你们就是我的喜乐，我的冠冕啊！这里当然你知道他底下讲的话，你们就是我的喜乐，我的冠冕。但是保罗这里提到的问题呢，实在是讲到这里第三章我读错了哈，第三章我读到第四章去了。第三章说，弟兄们，我还有话要说，你们要靠主喜乐，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，与我并不为难，与你们却是妥当啊。这里讲到保罗说靠主喜乐，什么叫靠主喜乐呢？这个怎么靠法呢？其实保罗不是说靠，是在主里面喜乐。保罗为什么在主里喜乐？你看第三章最后的发展，他说我以基督为至宝，他说我已为他丢弃万事。为什么？在基督里讲到不从自己得来的义，是因着信耶稣而来的义， 这个义叫保罗喜乐。我们教会不是靠人工的努力啊，靠克制肉体啊，靠遵循各种礼仪啊，靠外面的事情，是真正以基督耶稣为中心，这个教会才是喜乐的。所以这里讲到以基督耶稣为至宝，我已经为他丢弃万事，然后他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，这一贯下来的。保罗说为这个原因在主里面喜乐，不是靠主喜乐，在主里面喜乐，怎么样？因着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事情，而且他吸引我们的眼目，叫我们专心跟随他，以至于我们能够灵命晋升，深入的生活，懂得什么叫十字架，这是我们在生命长进中间所必要的过程。所以这里呢，当然相应的事情我们也会开一班主日学，这一班叫做灵命晋升，就叫灵命晋升，是我自己在带啊，还有一些同工们帮助我。那这里呢，我们会用一本参考书，这本书是已经用了十几年了，最早苏文佩姊妹找到这本书啊，这个 Richard Foster 这本书叫做属灵操练礼赞，弟兄姊妹可能书架上有，你把它找出来来参加这一班啊。我们会一半的讲解，一半的讨论，跟上 mentoring 课一样啊。这堂课呢讲到一些基本的问题，这本书呢正好13章，也正好一个季度，一个季度每一次我们看一章，要把这章在13个里面的看完啊。这个属灵操练礼赞，如果你已经有了就不必买，如果没有呢我们要统一买。不过据我了解，这两天某一个书店我们跟他 order 的时候，他说缺货啊，可见这本书蛮畅销。找到没有？15本找到了，好，感谢主，已经找到15本，所以至少可以15个人报名啊，不要也不要太多，不要都报我这一班，别的班也要去的啊，不然的话其他班的老师要跟我算账了啊。这个光你光捧墨你自己这班，别的班不讲是吧，不行的啊，所以要公平，大家不去不同的班级好不好。如果你对灵命晋升有一些负担，这里面讲13个题目啊，看一看。好，那这个是讲到我们生活的重心，讲到基督耶稣为至宝，以基督耶稣的为中心的教会啊，敬拜他的东西，以敬拜耶稣基督为中心，所以我们生活动作每一件事情都是以基督耶稣为主，这是一个正常的教会，在敬拜中心教会啊。大家也许注意到，在我们讲腓立比书的时候，我开始了健康测试，测试到第五个就没有再下去。第五个测试是什么？就想到敬拜的问题啊。那感谢主，我们明年会在这方面进步。但另外一方面呢，还有五个测试，我们要慢慢做啊。第八个题目呢，我们说信仰的坚定扎根在主的话，这是在4章第1节。你看刚才我们说的情形，这个教会不是没有难处，腓立比教会也是有难处，但是怎么样改过来的呢？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，在生命里面彼此的帮助啊，从第3章末了讲到灵命晋升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啊，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，以至于我们能够胜过这些难处。人和人中间还是有肉体。保罗在这边提到有阿爹跟寻都基，他说你们在主的面前负责的人，有智慧的人，有能力的人，比较老练的人，要在主里面把他们劝他们同心啊。所以只有在神的话语上面深入扎根的时候，能够使我们避开各样的争执，各样的难处啊。所以讲到这方面，我们就一般是开新约课啊，其实开整个圣经课啊。我们有一班主日学是要有新约啊。我想如果我知道不错的话，胡姊妹给我的资料大概从马太福音开始查啊。那以后他怎么不晓得？但是开始啊，路加福音啊，对不起啊，他告诉蔡弟兄路加福音啊。当初我跟他提的时候，他还没有决定，从路加福音开始，那就是从神的话语里面找到我们信仰的根基，然后我们能够因着属灵的原则，因着我们在主面前学习生命的改变，信仰的扎实，使我们能够彼此同心，做成一个团队啊。第九个事情讲到祷告，他说第四章的第4节说，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，在主里面一直喜乐。我再说，你们要喜乐，当叫你们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足已经尽了。我们也讲过一次这个题目，讲到因为我们在灵里面的亲近啊，足够我们亲近，我们的顺服，我们谦卑啊，一个祷告的教会是一个喜乐的教会，不在于人数，而在祷告的时候，大家的确从祷告里面得的感动，能够察觉出 神的引导。明天是今年最后一天，平常我们祷告会礼拜三，我上次已经讲了一些关于我们最近祷告聚会的成长情形。那我们在年底的时候，我们盼望所有弟兄姊妹们平常不能来的都尽量的试试看能不能来，好不好？也许你不能经常参加祷告聚会，但是你可以来一次，一年来一次，就是这一天。我们明天的祷告聚会从晚上8点钟开始，预计到10点结束。本来应该跨年祷告会应该过12点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考虑到一件事情，不晓得多少人喝醉酒啊，所以你太晚回去的话有太多的危险，所以我们早一点回去，趁他们还没有喝醉以前，我们赶快回家，好吧？我们不喝酒，我们也不喝醉，但是有些人会喝醉的啊，你开车要当心。所以明天8点钟的时候，他们狂欢还没有开始，对吧？10点钟还没有结束，所以都是很安全的。所以希望你明天呢晚上的时候找出时间来祷告聚会啊，从8点到10点钟，我们特别为了明年工作祷告，一面感恩，为了今年，很多时候我们感恩节呢还没有感恩完了啊，还来不及感恩，大家做见证还来不及感恩，但是明天是最后一次为了2012年祷告啊，感谢主的恩典，同时为了明年仰望神，这是我希望弟兄姊妹们一起来参加祷告聚会的原因。12月31号啊，晚上8点钟开始。最后保罗的喜乐讲到财务的自由。啊，在第4章10节。啊，我靠主大大的喜乐，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又发生，你们向来就思念我，这是没得机会。当然这里面保罗讲到腓立比教会对他思念，其实他这是借着机会感谢腓立比教会对他的供应。他说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，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，这是我已经学会了。然后保罗最后一段最伟大的宣告，在腓立比书对于教会的教导是什么呢？是在这里16节，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，愿荣耀归给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父神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我也要借这个机会感谢神的信实和他对于教会的注意。自从我在这里12月16号讲到财务自由的教会，讲到这个11奉献的原则之后啊，不是16号讲的，12月9号，你知道我们连续3个主日奉献的情形大有进步。今天是2012年最后一个主日，希望弟兄姊妹还没有把感恩奉献放进去的及时放进去，让我们知道神的恩典。的确神照他荣耀的丰富，保罗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。保罗没有说腓立比教会怎么样，他把信心的责任借着自己的经历告诉教会，神是信实的，神一定预备。如果我们的心是为着教会，为着神，为着耶稣基督，如果我们真正以耶稣基督为中心，神有一切的供应，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我的，哪里缺少什么？神从来不缺少什么，神并不介绍什么像人手所服侍的偶像金银石，不是，他把一切都给了我们。感谢主，借着弟兄姊妹们忠心爱心的奉献，这3个礼拜我们收到的奉献超过6万块钱，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。我也相信这是一个好的起头，明年我们仍然本着我们对教会的责任跟爱心，像我们在会员大会里通过的那个预算，弟兄姊妹仍然一定会满足一切宣教的需要，也满足教会各样的开支。我们并不担心，因为弟兄姊妹们忠心和爱心，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为着神的信实夸口。弟兄姊妹们，我把腓立比书很快的讲到保罗的喜乐，希望这是我们效法的榜样和对象，让我们教会也能够这样喜乐，因着传福音喜乐，因着宣教喜乐，因着长进喜乐，因着团契喜乐，因着以基督为中心喜乐，因着财务的供应喜乐，因着这个信仰的坚定，因着这个生活的见证，因着感谢，因着祷告感谢喜乐，每一件事情叫我们喜乐，这是一个喜乐的教会。一个健康的教会一定是个喜乐教会，生病的人都不喜乐啊，除非神的恩典。当然我们基督徒可以越过身体上的软弱，但是一个健康的人，一个喜乐的人，喜乐的人是个健康的人。我也相信健康的人应当喜乐，有很多事情感谢神。一个教会当他是健康的时候一定喜乐，一个喜乐教会一定是走向健康的教会，所以迈向健康的教会，这是我们盼望。我们要夸赞神的丰富，神的恩典，我们也要仰望神的祝福，继续神的祝福。神的祝福是超过我们所能说的， 但神的祝福根据我们的信心，根据我们向他的仰望。我盼望明年的所有的教会的事情活动，弟兄姊妹都来参与，都来参与，让我们每个人忠心，每个人信心啊，自我的期许，盼望我们参加教会所有一切的侍奉，让我们走上一个健康的教会，让我们成为喜乐，成为服侍，成为温暖，成为成长的教会。我们祷告。
朋友，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？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，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，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，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，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。